我们是做修心的，不是来这儿玩弄身体的呀，什么样的，不是一回事儿。
哦，嗯，明白了，明
你
白了，
也信
明白了。
你是没有看过做那个心中心的这些，祖师的开示吗？
我看过很多原始的开示，我
袁
看
老
过很
师，
多，袁老师的开示，
袁
元音
老
老
人
人，
吗？袁云老人吗？
元音老人，对，然后之后元音老人，然后最近的和就王相禄
王
那
相
的老人
六，
的，对，啊，就
王相六，
王相六，哎
王
呀。
相六。
哦，王相六老人的那个书，然后之后我才加入的那个心中心的这个那个印心的经者的那个公众号，才这么结缘，这么回事。
哦，这才进到这群里是吧？
对对对，以前之前没找到队伍，这么回事。也不知道
如果你有意向修心中心法，可以，对你对祖师开示也有一定的了解，要和你对接的话，你可以，我也不知道你是哪儿的，叫啥名儿，你可
哦，我
以，
明白。
我找一个对接的老师来灌顶修行。
对，我是第一开始我寻思很快我就灌顶修行了，当然最近我思考了一下，我觉得我再修一段时间，如果是不行的话，我就把这那个心中心作为我那个就是3年之后或2、3年之后的那个修行重点，因为需要拿出来专门的3年，最少3年时间来修心中心嘛。然后我想，之前我看我以其他的方式看能不能那个走远一点，是这么回事。我把心中心法
上
当
哪
成
去
我最
呀？
后一根稻草了。
不是，你说走远一点，上哪儿去啊？你要干嘛？
就是明心见性呗。所谓说的就是明心见性，然后之后看。看自己的修行的感悟体会，死本心能达到什么状态？
那你有知道老师那也好，不知道你。
对，我有老师，我有老师，这
你
算是
有老师一门深入的，很好。
对，所以说就是我有老师，而且。老师的机缘可能还有点不同，所以说我就最后的时候，我再走一走别的路，这样修一修。然后我就寻思，因为我把心中心当做我最后一个那个修行的方式了。如果不能在很短的2、3年时间达不到的话，我就修心中心；如果能达到的话，那个就更好了。这么回事，我给自己定了一下时间。
就是
谢谢
心
老
中
师。
心在你眼里，我不知道，它是佛法的那个修行方法一种吧，一个法门吧。
对，
你
一个
修的
法
是
门。
什么法门呢？你修的。
我可以修那个，比如说禅宗的法门，然后有一些禅密相，就是禅密区分不是那么大，在我修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有。不止一位老师，所以说这些老师禅密都有接触。要是单独说哪一个法门的话，不是那么确定。但是方法很多，在我走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互相印证都有效，是这么回事。然后之后再修，再就是我看了很多元音老人的那个开示。
你怎么不看你祖师的呢？你为什么光
没听
看袁
清。
老师呢？
我看啊，就是那阵儿，就是在网上结缘的视频就是和元音老师就在很密集的一段时间和元音老人的那个视频，就是结缘的非常多，是这么回事。那一段时间就是都在就很密集，大概得有多半年吧，是这么回事。然后我才修的持世咒，那阵并不了解需要有人灌顶，是这么回事。大概我修了持世咒，修了半年多，是这么回事。后边之后陆续接触别的之后，才陆续那个发现了之后，只有最近 我加入群之后才知道有灌顶这一说，原先我并不知道有灌顶这一说，这么回事，老师。
师兄，好像你有很多的一个误解的地方吧？就刚才听师兄说，你再修一段时间，我不清楚哈。你跟老师说，你再修其他法门吗？
我应该算是吧，其他法门嘛。然后之后，我把心中心这个心中心的修法的法门当做了，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法门。但是我知道心中心法修的那个进程很快，这点是在我的认知和判断里边是不容置疑的，是这么回事。然后我想，因为我想走一些。就是我这个人和别人不太一样，我想走一些很多的路试一下，试完之后，如果其他的路都很曲折，时间周期都很长的时候，我就是那个修心中心法，我觉得就没有问题，能达到那个什么状态，是这么回事。我把心中心法当做了一个，就是很快的、很便捷的，我没有，就是没有这些师兄的这些机缘，就是很早就遇到了，就是能上座、能打坐，是这么回事。只有我都走了很长一段时间路，才找到了心中心法。是到现在，一个半个月之前，我才知道有人灌顶。如果知道有人灌顶的话，我修十四咒的话就不会走，就是单独修那个半年多十四咒，还是这个效果，这么回事。
那咱先说起此事咒吧。您对此事咒是一个法门吗？是一个修法吗？你不看祖师开示了吗？你应该知道此事咒是干什么的。
最后耳的时候是最后耳，包括修心中心法，你是要就是心法嘛，你是要印心的，包括十四咒，包括这些咒，如果你不印心的话，你是没有达到那种，就是所谓的修行的状态啊，效果是这样的，你忘不了自己的身呐、啊，忘身了之后再说找个最根本的东西，再找心呢、啊，是这么回事。
这不，师兄，好像这都是您自己的认为和看法吗？
当你练功夫的时候是有自己的感受的，要不为什么修心中心法？最后是个人都有自己的所谓的觉知感受吧，是这样的。为什么就是心中心的人就是一心念咒都在咒音上，最后达到了禅定的效果，达到了忘我忘身的效果，是这么回事啊？这都是到那个。当你都咒念的时候，当你这不念咒的时候，也感觉在咒当中你就弃心了，不是这么回事吗？追求的是这个境界吧？我不知道我的理解，还有什么出入？
老师，我感觉这位师兄好像对修行的一个目的还不是很明确，我听着像。
修行的目的是为了了脱生死，就是为了这一世了脱生死嘛？不止吧，应该。修是为了是只是为了升西方极乐世界吗？
只是
并
为
不
了。
是吧？啊，就比只是为了不加入轮回嘛。所以说我的认知和别人多少有一些不同，是这么回事。所以说我这个在我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为了了生死，但是后边就是在我的修行的认知的路上，我发现我和我的想法有变化，有差别。对于了脱生死、升西方，我觉得，那只是一个阶段的一件事情，这么回事。
刚才听师兄描述啊，你也在修其他的法门嘛？那你还
对。
没，你修这个其他法门了？你说修了也很长时间了，那师兄达到你的目的了吗？或者是说你已经了生死了，或者是有把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
一个多了。
应该在这个路上，但是已经打超过了60分，应该要多，这么回事。
我理解的，您的超过60分的话，就是说有一定的把握了吧，是吧？对于了生死这一块，对于往生
那
净
对，
土这一块。
这个而我觉得，不能说100%，但是我觉得，概率要大一点，这么回事。因为没走到那步，不能说到那步，是这么回事。
他不说修什么法，他应该他说的是禅定，然后和心中心有点 他看到主是开始可能是觉得有些相应的，
嗯，
啊对，
但是
对，
我们修心力的学人不是这样的，嗯，是叫就是那个般若充满了那个般若智慧，是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融三密不融
三密相应，
三中为一体的，
哦，
哎，心中心法是心中心法。把禅密境都开示、
哦、
开示的彻的透彻的很，我们祖师啊，三代祖师都是这样子。
哦，
告诉你禅本意是啥，密的本意是啥，净土这个本意又是啥，在这个著作里边都很明确的告诉我们，《略论明心见性》那本书里明确的告诉我们。嗯，原来分宗分派都是我们学人的，或者是说祖师为学人设置的一个方便。嗯
嗯，
多少大家应该是几乎全部都会对这个禅迷境有自己的误解，看了祖师开示以后就不一样了。嗯，它本来就是一体，嗯，都一回事儿。
明白，
你们说的禅密我不太清楚，嗯
嗯，
我们说的是个禅者的本意，嗯，密的本意，净土中的本意，就是从心性上来讲。
哦，明白了，对，我在摸摸门，然后之后我想是大概是因为。我听我今天群里边听了，最早是1000座的话，最早算了一下是3年多的时间，再加上各种准备的话，大概最早得4年左右。然后，我这些一些其他世俗的事儿没太准备好。如果准备好了这些东西安排就绪了的话，如果这些其他的路走的都很坎坷的话，我就准备专门那个把剩下的都安排，就专门修心中心法了，是吗？我给自己多少定了一个目标。
修心中心的学人不是这么想的，嗯，他是所有的生活那个状态都不会改变，只是拿出睡觉的2个小时来修法，嗯，就是比别人可能要辛苦一点，或者他有那个福报，他有时间。或者没时间，他就是早晨起来，比如说3点到5点、4点到6点，他或者有一个合适的时间，就是他修心中心法的这个打坐的这个时间，这个还是住行啊，正行是关照，他不认为工作家庭是他的什么呀修行的内害。而是在这个其中能够怎么样关照起来，嗯，怎么样能够不着相啊，在这个四境中用功嘛，嗯
啊对啊，像魏老师说的，我也努力在四境当中就是用功，是这么回事，希望就是不着相不执着。
你修哪一门，你去问你的师父去。我们说这个不适合你，
嗯，明白了。
心中心的修法，
嗯，
心中心的学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也不会借鉴于别的，
明白了。
就是，非常那个好的师父的开示，也不会用他的开示来指导心理学人，心理主是自由的，
明白了，懂了，我懂了，魏老师，谢谢魏老师，这回我就解了我很多疑惑，这样式我也就知道了，它是一个单独的法门啊，那我就更清楚了心中心法的。
它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印心中，印心中那边有很多法，其中心中心法就是核心。嗯，你听听，汉传佛教印心中，心中心法。
哦，那我明白了，我找一下相关资料。
所有的法都不用灌顶，只有心中心法需要灌顶。
哦，明白了。
我们竭力用功， 全力用功，这个生死迫切，就是迫在眉睫，已经到这个就是这种程度了，心不安，就是这种程度，就是来修心中心法，他想的和你想的不太一样。经里边说了，经里边对我们这类人说了，唯有心中心，愚不能及，愚不能及啊。我现在就要靠心中心法来斩断我的烦恼的根子，就是要明心见性。对，那他的心全力都在这儿，他不会关顾什么藏密啊，什么什么那些的用功啊，怎么用功啊，怎么样，他不会，全身心的都在，就是按照主事开示来用功。这个用功如果要打100座，打前100座两轮呢，打100座，永不堕三恶道，永不堕三恶道。然后说有师兄在100座里边就可以获得正体，就是明心见性，不一定要3年才能明心见性。三五百座正是打开本来的好时候。即使你能够认识心性，能够认识真心，也要修满1000座，它是这样一个。
明白。
那不是说我飞的3-4年才能明心见性，那你当下也可以。一念回光也是认识本体。3年用功回光，身心脱落，根尘脱落。认识本体也是心中心。
我请教一下魏老师，比如说迁座之后，就是元音老人这说的这个，在就是修到一定程度了，就是保任的这个情况下，在日常观照，就是下座之后日常的行住坐卧的一种，是始终就是感觉和是跟心中心的这个咒那个一起，就是像是就日常念咒和不念念与不念都是相契吗？还是说就是清清爽爽，心里边什么都没有，然后不起妄念或者起妄念即断，是一千座之后是做这个保任吗？还是这个保任我没太理解。
保任你去看略论啊，后面有啊，这悟后真修不是有吗？有一章节。悟后真修，
那个是心中心法的书吗？这心中心法的书我没有，因为没有人，就是说只有那个灌顶之后，
让这个师兄发给你一本。
好嘞，谢谢魏老师。
哪一点都非常清晰，没有是那个彻悟真心是来现身说法的大菩萨，他不可能不知道任何一个细节，他都知道。
这本书我没看到，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没了解，那么是
那发给你吧。
好嘞，谢谢魏老师。
魏老师好，最近这几天我感觉上座就心口会比较发闷，然后就是那个咒，我自我感觉就是那个咒好像念得很慢很慢，但是我出声念了又不会说觉得慢。就是最近这几天一直都这样子。
你发现慢的时候就要念够10到12遍呀。
我知道，就是我已经使劲在就是加速念，但是就是感觉上就他没办法，就是拖着的感觉，但是我就想试，也就出声念嘛，但出声念又不会，但是金刚词呢又感觉会速度会慢下来一样，但是我是感觉我是加速在念的。
不知道你啥情况，你是打了多少座了？不像是，
我现在是1000座，200多了，200多一点，就是这几天才会，就是，坐到后面就是胸口会发懵，然后就老感觉那个咒变慢了。
妄念还有没有？
有啊，妄念最近我觉得就是自己起的妄念也很多，就是一有
妄念有，妄念有，是不是妄念那个势力比较强？跟着跑。
我跟着跑，我就感觉怎么讲呢，这个跟着跑应该是很少，就是我自己会起妄念， 就是哎，这种情况我要问老师。
那你的咒语不能停，嗯，你有妄念就得坚持念咒。
对，我就是自己老是会起妄念，就是会想遇到什么情况就坐上一直会想我要去问老师，就一直会有这个妄想一直在。
那你这个不是，这是就在桌上不要想这个，我是说他莫名就是就不是你现在，我现在有疑问，不是，是那个心里边以前沉寂的那些妄念他会自动跳出来，你看到了你要不理他。你坐上当然你不能想我一会儿去问老师啊，你这不都是妄上加妄吗？
对，老师我控制不住，就是老师会想这些。
念咒啊念咒啊，咒语才重要，你这个都不重要。坐下我像现在我们可以沟通，坐上节要想。
嗯，然后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坐上老师会想日常发生的，比如说要去准备做的事情，我老师
那就不就是打妄想吗？那初妄都没有歇下来。
哦，这样子是吗？我
那不向外攀援吗？
哦，就是我坐上做功夫不行，就还有这些妄念很多。
对呀、啊，你描述的是，
嗯，
还在想是。就是你在坐上还在想跟这个打坐没关的事儿，就现在还在想、
老师会有这种错误出现，就是好像我自己也控制不住。
没有说你控制啊，你的着重点在念咒听咒啊，你都不说这个，你老说那个，你的心都不在这上头念咒。
我就是感觉有时候就念咒听咒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就有时候呢就要听咒，但是心还是老是会往外跑，就是想很多东西。
佛这就这样子，甚至出声吃咒把那个心拉回来吗？
哦，这种情况就是可以出声是吧？
哎，那要不是你不行啊，你听你说的你做不到啊。
对，就是有时候听着听着又跑了。然后自己的、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所以要用力，再用一点力，听，拉回来。
就是、咒一直都不会停的，就是那个心好像老是
往外。不会停不管用啊，不会停你没注意听啊。
哦，
你的心都在那些事儿上呢。
嗯，那难怪，有时候就是外面一点动静都会吓一跳，就是应该那个心没有收摄住。
就你咋不说我这个咒语没听清楚啊，赶紧啊，不能再跑了，这样用功坐上打王翔，坐上本来是吃咒嘛，这就是听咒、老是想家里这事儿那事儿，那不是个，
就是有时候真的坐着就是会跑了，但是我觉得我一刚开始坐摆坐还比较好。一刚开始做摆坐的时候就很少有这些事情，然后现在好像越来越严重了一样。
不是那个，他有你这个人着相的习气嘛，这个着相的这个习惯他很强，势力很强。
对。
所以你的问题是要把咒语听清楚，别的不用说。
好的。好，谢谢老师。
我那个先是第一座那个新中心的，然后我觉得他那个仪轨，比那个六字明的稍微多一点，就是最近这个记忆力不好，然后记不住。昨天第一次上座的时候，从前的时候我觉得不是修过新中心，那时候我不觉得那个咒语难记，昨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咒语老是被串了，背到。因为在之前的时候已经有又那个背那个咒语了，就是又在熟悉，但是昨天第一次上座的时候，他老背串，背到一背，然后背到一半，然后就背到别的咒上去了，就老这样。
新咒他不熟，
还是不熟。
然后其他的咒你很熟，串进来，这个这样处理。发现串了再拉回来吗？
嗯，
就这样子。
我就觉得就是背那心中心咒语是背那个就顺嘴的，从第一句第一段第二段往下顺行，然后背错，中间背错了，然后就顺不下去了，这还是不熟呗。
异鬼不要重复的背吧，就是丧
咒咒语，
就是
咒语，
咒语，那你就从头嘛。
嗯，
像这个咒语，你半截你背不下去，你从头嘛，
从头顺顺。
哎，对对对对，是有这个说，是有这个，这是有这种事儿，我也能体会到你说这个事儿。今天打够两小时了？
昨天第一座打够了，时间打够是打够，就是动的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一会儿，就是心口跟上个那个师兄说的一样，就是心口有点闷，然后有点扑腾那种感觉，就是不敢硬撑。然后今天我知道，就是把那个抱枕，昨天忘了把抱枕就是放高一点，感觉够不着。然后今天我就再做的话，我就把抱枕就是放高一点，放那个膝盖上，就不用一个劲儿乱动了。我就觉得从前就是学还是学理论，从前看别的学理论，真的跟看天书似的，就是不懂。别的同学就是我们那时候学习的时候，那个别的同学还有那个辅导员给讲的时候，我真的就是硬逼着自己就是听下来的，真是听不懂，就这样硬刻的。
这都有很大的进步了。那以前的事儿都就过去了，那只能一开始都听不懂，都跟那个听天书一样的，很有可能。你现在不是有一定的改观？我认为啊。
我就觉得看那个还是看那个小视频和那个问答，我觉得问答真是别的同学的问答跟我的问答，就是我也有这个疑问，就正好我想问这个，别的同学就问了，就好几次都是这样，我觉得好巧啊。
哎，那修行人嘛，他就都是可能会遇到同类问题。
对，我就觉得真是听的就是特别欢喜，而且是感觉特别有收获那种。
那当然了，是的，因为你的发心也到了，也下决心修心中心法，你的发心也到了，你的这个目的要清楚，然后剩下就是我们坚持用功了。
我觉得这个很清晰，我觉得就是从前我别的那个同学给我介绍以后，人家是苦口婆心自己也说，然后一个劲儿介绍，然后让我就是好好的认识这一块。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就是认识不到的时候，我觉得好又难，而且没有那个门路的那感觉。现在就是听齐老师在那个重复就是这几个关键的关键词嘛，就是那个坐上如何，然后坐下观照嘛，观照是正行，然后我就觉得把那个脉络就是清楚了，然后修起来就是有思路清晰，知道怎么去下手，然后在平时那个理论上再怎么去一步一步的学，感觉有希望了。
是的，要不是百座里边永不堕三个道，他就能这个智慧能开到这个程度。
对呀，我从前我同学就是人家早就很早很早他就那个接触到，他是济南的，他就接触到那个心中心了嘛，是个老修行人了。那时候他就给我介绍这个，就说你要是百座做好的话，你也算成功了。人就这么鼓励我，我就觉得现在想想百座就能永不堕三个道，想想就激动的要死。就是高兴不行。
你这个你别那啥，你要有个，就是说我觉得不是要有个心理准备，是本来就这样。如果学佛法门选对了还不能相应，就是你这一生要成佛的呀，我放下要成佛的，光不堕三个道那还是最初的，对不对？最基础的这个。如果说修心中心不能明心见性，你算一个合格的心理弟子吗？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毋庸置疑，毋庸置疑。
对对，
这是我们自己真实。
嗯嗯，因为他为什么那时候这样说，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就不愿打坐嘛，就是他都带着我去那个灌顶了以后，就是我就觉得畏难，然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连六字明，就是每天半小时我都坐不下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坐两天然后没了，坐两天没了，连六字明都这样。我然后这次我就布了，然后好不容易对我来说那六字明坚持到了可能有四十九，够了四十九天了。然后我就听这个问答嘛，我还本来想把这个六字明打一年呢，后来越听越想，就是往后不知道什么样的那个变化，所以说现在有那个机会，就先赶紧的就是上座吧，就不想再推了，就是。
对呀、啊，没有见，那不是鱼池吗？守着一个大宝贝就是不能、就是不上路，哎呀，就是不认取，这不就是愚痴吗？啊，还不赶快行。
嗯嗯，多亏就是周围同学也挺好的，都一个劲儿给我那个加油和那个给我那个就是往道上引。
好了，你这个就是今天、昨天一桌，今天一桌，就这样子按部就班，又不用着急、什么我定力不强啊，我要加坐，这些呢都不用考虑。
嗯嗯，
只是把这一坐坐下来。
嗯，每天就是一坐一坐，不断坐就是胜利了。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能不戒不断坐才是重要。每一天如果哪一天有问题，就来这个地方沟通就好了。
嗯，好的。嗯，好的，谢谢老师。嗯，好的。
他刚才有两个师兄都是说，气就是胸口这有点闷呐、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让你自心通透，哎呦，没有，就是自心通透，就是空空空空空，就是空空落落的啊。就这样子，那个要做功夫了，这个可不是一时半会儿。上师说过，这个到功夫落堂方能如此，就是你自心通透啊，觉得哎呀，这心里边再没有东西啊，那这个是要经过一段修行，他才会这样。在这个之前，他确实会有这种闷闷的呀，心不敞亮啊，是吧？啊，他会是这样。那你咋办呢？那你只好那个什么吧，暂且这样啊。为什么会这样？那你以前的那些烦恼的种子都在里头了呀，这个别人帮你拿不掉。你肯用功，佛菩萨自会加持于你啊。这样子，我说的意思就是，你只要持续用功，坚持，然后你下了座了，是不是散散步，运动一下，是吧？嗯，
对。
解决这个不通透的事儿，这个可是要你要彻悟真心，要彻悟真心，要明，要能够认识真心，要在这个地方不疑，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就是太
对的，老师，我觉得老师说的很对，就是我最近我感觉我自己就是那个分别心很强，那分别心很强，然后就
谁给你去掉？除非你自己。
嗯，然后我自己也很想用功，就是看看能不能借助诸佛菩萨的力量开一点智慧。我感觉就是心里那个分别心很重啊，就有些事情我是真的是过不了，就在我心里边是卡住了。就然后这几天，
对你说的，就这是你原来执着放到心里了，这个叫相，心相。
对。就是这几天就是这些分别心起来了，然后我自己老是卡住，然后最近我 座上也有这种情况。然后我记得前天有一次打坐，就是坐到大概后面快结束半个小时左右吧，就是有出现过一次，就是大脑一片空白，然后感觉我座椅打不动了，我那个妄想我也打不动了，然后我自己突然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难受了？我怎么那个座怎么老是很难拉出来的感觉呢？然后我就起了一个念，我就想，哎呦，我要去问一下老师，这个是不是可以放下座椅？那前天的话，就可能就是说座椅持不动，妄念打不动。然后这两天的话，我就感觉我自己心里边起的妄念会比较多，就是最近
座椅不能停，
嗯。
咒语不能停，你这种情况，
我不敢停，我一直都不敢停咒语，就是关于刚才老师说的这一段，我就想起我在生活中，就是现在对这个境，然后我这几天的分别心是很强嘛，我就感觉我自己洁癖症也挺严重的，就是
你说一句吧，你知道你自己分别心很强，这算是已经有智慧。
就是我想过这一关，但是老卡住我，老过不去，然后这几天上座就胸这个心口会发懵。以前倒是挺少，
分别心都很强，分别执着的那个心很强，大家都是这样。
对，就是第一的话，
你一直画不去，我告诉你，你一直画不去，你可以把咒语提起来，或者是到外头散散步，刚才说过了，是吧？
嗯，
怎么弄？
对，但是我都会坚持打下来，就打完之后就感觉好像下完座之后，就是有一小段的时间也还是有点懵懵的，然后过后就不会了。
好吧，坚持，就你这个情况。
好的，现在我听老师讲，我知道了，我问题就是错在没有认真去听咒，我发现我有时候能认真去听咒的话，一做是做得非常快的，然后我要是不听咒的话，乱想会很难熬。
就说以来打妄想不就是很难过吗？啊，妄想的阶级就是很痛苦。
嗯，对对对，老师说的很对。那明天开始我就要开始定咒，我就不能跑。
对对对对，是的。
嗯，好，谢谢老师。好，
包括刚才那个师兄，这两个。
对对，郑师兄，他就两点，就是坐上这个只管持咒的，刚才老师讲了他，再一个就是说。这个坐下嘛，发现自己这个分别心挺强的啊，或者说刚才老师也说了，就是你发现了这个不就有智慧了吗？对，这两点。
对呀，往往他就很着急啊，你能发现妄想，你看他现在知道了，就是发现妄想了，能够发现你在分别心很重，这个就是智慧开了。就开了一点智慧，他就意识到了他坐上很多时间都在错用功，就是没注意听咒。再一个又说回来，大家都是这样子，修着修着又炫进去了，对，修着修着又掉进去了，又忘了吃咒的事了，忘说忘念的事了。就这样子，
对对，久久用功嘛，才有效果。
嗯，
就以前吧，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哎，我这修行打坐也没什么问题。师兄，问的这些问题，我好像也都帮我解决了。但是今天刚才老师跟您的对话的这个过程中，给到我一个启示，就是说。我们应该过上一段时间，不论有问题也好，没问题也好，是不是应该上线跟老师沟通一下？可能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老师和师兄们是明眼人，会发现我们在修行中的有些盲区，因为就像开车一样，你自己有些视觉的盲区你是很难看到的，而过来人他可能能经历过这些事情，当你言谈举止的过程的细微处，他能觉察到你的这些问题的所在。我不知道我的这个看法对不对啊，老师。
你现在除了我们在答疑，你还在学习主持开示吗？有困惑的地方，那个资件上的问题在那边也可以解决，也 至少能解决一部分吧。
哦，没有，我就说老师是不是就是我们不管就是比如说假如说自己认为比如说我说我跟很多师兄是一样的啊，比如说认为没问题我也就不光听不上来。
那你让他问啥？他没问题你问什么呀？
还是说没问题也需要过段时间上线跟老师沟通一下，这样子看看我们是否有问题呢？
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我不知道。
啊，所以我就问一下，我刚才是这么想，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就问老师。
就是因为大家就是说到见性这个事儿，他还是心不安，但是你让他问问题他又觉得问不出来，现在就改变方式，学习主是开始嘛。嗯，从中发现问题，再然后再问自荐上的问题，在那儿问都是可以的呀。嗯
嗯，哦，理解了老师，那我就知道了。就是说在学习的过程中是一个发现，如果我们要是说能在现实生活中比如说过一段时间，比如说打上100座或者三五百座，打上几百座，或者一两个月，有没什么事情上线跟老师沟通一下会更好。嗯，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那也可能对，我不知道，我说过了。
好的，那我没问题了，师兄和老师。嗯，
我的看法是怎样的，我就说一下我的看法了。
嗯，
我觉得就是一个是自己有没有必要，有没有这个必要，就是说您这个对自己的一个修行这个关注点是不是在这个修行上，比如说我很这个一个认真度吧，或者这个关注点，我就把这个修行放在第一位，我想说的是这个。那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就是没明心见性之前嘛，他指定自己的一个知见上，或者学习过程当中的认知上，他有个自己的一个见解，有的时候我们是自己发现不了的，他是确实是这样的。虽然说我们在打坐也在修行，但是你要是不对劲或者是不问老师，你根本就发现不了，你就觉得他是对的。西师兄您说的，我觉得我是同意的吧，就是说您就是修行过程当中啊，没事就上个麦跟老师聊一聊，介绍一下自己的修行情况，完了之后有对一些事情的一个看法，那老师听了之后，你都聊的过程当中，老师就会发现您不对的地方，就会指正。我就觉得这一点，当然了，你如果说有一个明确的问题，当然得问老师，我们都会问老师的，是吧？对对，那有一些的确实我们发现不了，他就是。需要善知识的一个怎么说一个
有这种情况，反正有。嗯嗯，
对
嗯，因为你看我在这一段时间就是走过来到现在的话，就是我自己发现，你不说有一次，我觉得我这是个很小的问题，也不算是什么问题啊，觉得有必要问吗？好像挺浪费大家时间的。但是我上线问了，结果问完以后就发现好像就是只要你有困惑的问题就得问，如果不问的时候，那个问题没有大小，在那一刻你没过去的时候，它就是个像个障碍一样，就障碍到我那段时间，可能他就人有时候静不下心啊，打坐有时候也不如法。嗯，我就是给我的感受啊，就是要是有的话还是要问的。嗯，
对，
问和不问，同样的问题，好像老师给到我的那个指引也好，帮助也好，是不一样的。嗯，包括我有时候比如说像老师知道我是有个循环性的问题，一个老问题，就是过一段时间需要问老师说，哎呀，我们就活着意义是什么，过一段我们就要问这个同样的问题。但我会发现同样的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时间段问老师的时候，老师可能是因我的个人的机缘，每次给我个人解答的问题的回答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是非常契合我个人的。嗯，所以非常感谢老师和师兄。
修行嘛，他就是这样。你再一个，我们修行过程当中他有一个改的过程吧，就有的根特别利的，比如说我真的遇到过，就在老师大意上，老师一说，哎，他一下就起住了，哎，他就没事儿了。但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我自己而言，有的时候他同样的一个问题，可能是 我们当时是明白了，但过后呢，其实我们还是丝丝缕缕的没有全部放下。有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相似提的相似的问题，它就在这儿，就是说改可能是需要一个过程。
对，因为那个再有一个就是最近的话，就是在最近不是有时候听您，就是老师在答疑的这个过程中，就发现，我们的那个就是习气呀，还有各种的问题也是比较多的。然后那个，因为你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就像老师说的那个妄念连成片了，或者那个妄念太细微了，可能自己那个觉察不到。然后那个我记得是这周四吧，是前两天吧，就是我上线那天，师兄们就给我说了一下，我就才发现，哦，原来这有些东西自己是当时是没有觉察的，但是说完以后就发现，坐下的那种关照就比以前好像就更加黏密了，哎呦，真的是非常给力的，非常感谢师兄和老师，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因为在我们每时每刻想要问问题或有困惑的时候，总是老师和师兄们在旁边来指引我们，比一个人瞎修盲练好多了。要是一个人瞎修盲练，不知道要在迷障里面走多少事，所以非常感谢老师和师兄。我没问题了。
好的。
我说那个自缘，我发现他自己在修一个法门的时候，凡在左顾右盼，就是说他不能一门深入，全身心的在用功。也可能他发现他在修行过程中很多疑惑，应该是没有得到一个解决，或者是还是就是或者是因为自身的问题没法深入，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你觉得和哪个法门相应，这个法门的抉择是你自己啊，靠你自己。但是你和哪个法门相应，能够解决你的问题，那这个就是选的比较对机，知道吧？如果说选到你对机的，你就不要用你自己的观点，你的心来量了。你量不准的，应该是你的发心对了，你的出发心是对的，就是为了解脱，就是为了断轮回的这个啊，这个根子，就破这个无明，要明心见性。一旦你涉及到这个法门里边祖师的开示，你觉得很相应，你眼前一亮，你心里边通透那种。你想想那种相应，那个就叫着你和这个法门相应啊，知道吗？那你这个时候你要靠你自己的抉择力了啊。就比如说我当时修那个，没有修心中心前，也是看了好多书吧，是吧？看到那个藏密，我看到唯有看到车阙，和这个就看到车阙这个地方。心是雀跃的呀，哎呀，这大吃一惊啊，真是一惊天下人，还有这种事儿，还能了生死，还有这天下还有这事儿，就是触碰到这个点了。但是这个藏密的其他的什么家行啊什么，哎呀，那个什么观想我干不来，我就看中的就是车阙这块儿，现在很明白啊，当时不一定明白，但是我就把这个体会告诉你。实际上你那个说心性法的时候，那个充满了般若智慧，让你心呐、就一下子契入契合。但是这个法门它的修行方法，还有什么前面五加行六加行啊次。要一搞十几年，我就肯定心一点都不会动，就我不可能决定我这么去修。遇到心中心就直接来，这就很适合嘛。啊，就是这个意思。你自己
看到相应的开字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对机。我就想告诉你这个啊，你自己别在这儿试试那儿试试，你试了半天，你自己还最后把你时间都耽搁了，知道吧？就像有的师兄，他就要像现在的心态和他前几年那个心态，他是不一样的。那还是主持开示这个地方，他契合呀。他不管再不容易坚持，他都坚持，因为他发心，他找到了对机的法门，他才开始用功，死心塌地，他就有效果了，知道吧？你干别的不一定。啊，念佛也很好，那是对你跟念佛相应的人来讲就是很好，不能说不好。修心中心的学人，他就是有禅宗根性。这个祖师明确说大抵修心中心的学人大多是，那就是修心中心的学人大抵是过去是禅门里的苦修之士。一句话跟你说了，就硕士有这个禅宗的这种根性，靠参禅已经不灵了，不行了，也不灵了，知道吧？参几十年都破不了参，现在有心中心法的出世，他有手印咒语，不需要你过去那样子，抱着一只话头，你现在不行啊，提移情都提不起来，所以现在有手印咒语，有心中心法。这个祖师的开示一看，哎呀，这就是禅宗祖师说的话，他是这样啊，知道不着？所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他又手印咒语，以净土为归啊，自心净土啊，这个为归啊，他一看他就很契合，有没有就是跟他的根性很契合，他就干了，这波人。他都是苦修之士，我原来认为是在身体上做文章，苦修是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苦修指的是能坚持、坚韧不拔的这种心，他有这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是让这个身体啊，我非得折腾他，修理这个身体，不是这个意思。是有坚韧的这种志向啊，就是坚韧的这种。根性是说这个意思，这个叫苦修，知道吧？我就觉得你别就是盲修瞎练，盲修，你要选一个对机的法门，怎么来选啊？告诉你这个，有慧眼的人，他就走几十年，他突然遇到了，就我前两天都遇到一个，他从生下来他就信佛呀，他也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就是博士后啊什么，就这一类在佛教圈里摸爬滚打几十年，他就看到了祖师开示，一句话把他的那个疑惑解了，他就决定来修心中心了。这个谁指点他呀？是他的心相契了呀。我们没有动员他，喊着他拉着他，没有，他就来了吗？他就觉得这个我任何啊，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就是或者说我们就是体会不到吧。现在我们看到主持开始就是充满的是这个慧啊，别的地方看不到啊。特别是他有那个契机那一点，任何人讲不到他心里他就来修了嘛，就是这样。
谢谢
好吧。
谢谢魏老师。
要不是你自己苦苦的走一圈又一圈走，这你自己要搞好选好选好，你可以离开新东西啊，你可以不看祖师开示，看圆寂老人的干嘛？你跟着你那个师傅一门深入的干嘛？他不就更快吗？对吧？好。
谢谢魏老师。魏老师，我麻烦再问一下。就是修心中心，修心中心后能达到入禅定，能相对自由吗？能有这种状态？
我们根本没看中这个，我告诉你，四禅八定是五乘共法，所有的修行人他都会以借用这个四禅八定的这个功夫来证得我们本来 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这个如来真实。他在你这个地方要偏重于身体，偏重于禅定，那这是学佛吗？这不是搞功夫吗？
嗯，
这不是搞身体吗？
明白。
这啥时候能见性啊？
嗯，谢谢老师。
看看人家六祖大师说的“空心静坐，无有四处”，这不可能成功的。
别巧。
再说回来，四禅八定功夫很好，修到非想非非想天的时候，如果不是豁开睁眼，仍是断灭，不就是凡夫吗？功夫高了，但是不修了，又掉下来，再修，那个是生灭法，师兄。
嗯。
我们说的定是对境不惑，这是大定。心中心说的定是这个。那你说这个定，我一开始我弃入不了，对不对？我就是靠四禅八定的功夫，让我的心静下来，开智慧，有了定力，开智慧，直到这个定不出不入，对境不惑。
嗯，
这是解脱道。你说的那个是，这不世间法吗？
嗯，
要清楚这个事儿。
那师傅，那个魏老师，麻烦问一下，就是说，像修到心后点心中心的时候，能达到八十相识的非常，能达到四料简的那种，就是那个临济中所说的那个四料简那种状态，应该是殊途同归。
我跟你说，
嗯，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吧？什么有禅无净土，是吧？你说什么？就无禅无无，就是有禅无净土，是吧？他怎么说的呀？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虎。你是说这个吗？不是吧？
嗯，不是，我就说，就最后达到，比如说那个，就是那个，智，就是随时都在禅，那个就是随时都在这种那个明心见性的这个状态，是不是就是说那个对境不惑，然后达到就是那个念起不随，大概是比这个高端，就是这种状态呗，对吧？
看来你就是缺乏。看略论呢，就是这个。
首
先我们修心中心，全力以赴，这样的绵密用功，就是说竖开智慧，能够豁开正眼，到正得离体，就是说因地佛，到明心见性这个程度，然后要保任，你才行嘞。你说的那都混到一起了。
然后那我看完这之后再请教老师。
嗯
嗯，对，我就是我现在就是在保任的状态。对，保任这块我不太清楚，所以说就是被迷惑到这一部分了。我看完之后再请教魏老师。嗯，我看完这本书。
好吧。
谢谢魏老师。嗯，谢谢魏老师。
说的都概念不清晰了。
嗯嗯，
现在你没有见性怎么能对？
略论，我跟你说，我们都看很多遍，不一定管用，还是要修行契入，才知道祖师说的本意是啥。不过你可以看呀，大概是个理论啊。很多学人，很多就这个学佛的人，他一生中摸爬滚打，都梳理不清我们佛法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完略论以后，你心里都清晰了，它就像一个言简意赅的总纲啊，它是这样的一个。
嗯，
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太好了，太好了，那就能解决我不少迷惑。
对呀，我看你问这问题，略论那边都有。
好嘞，那行，我看完之后再请教魏老师，谢谢魏老师，魏老师费心了，
没事。我还想告诉他一句话，如果像他的认识，做功夫做得越高，邪见越深，他不是修行，就是不是出离的，他是要做功夫的，要搞身体的，
他的身体
上
那块。
你想想你的功夫越高，你的知见不正，你是不是越邪？ 你坚持你那个东西，你定力深了，你坚持你自心的那个错误的自见。实际上学佛就是第一要自见正，自见不正的话，你怎么用功都是不光说盲修瞎练，说不定就修偏了。一个是功夫，一个是神通，一个是自见。如果越邪越偏越深，你不是越不能明心见性吗？这个反的。所以这个地方当然修心中心靠主是开示，我们就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对，你身体放弃了，身体放弃了，我们并不是说身体坏了我也不管它，不是这个意思。保护就是说它，我们不故意破坏它，对吧？我们靠这个身体来用功，来习，就是你说那个禅定，靠这个禅定让我们心静下来，开智慧，知道什么是正定正见，那这个就是三昧嘛。有了正知正见正定，那个智慧有了，还不能打开本来。你那个功夫用错地儿了，我们做的是心地功夫啊。他做的那个功夫是有深浅，有大小，有高低。那这个你说吧，有高低，有大小，有深浅，这不就是凡夫想的吗？这种自见不行。我们说的是不着相，好吧？
对，身体对我们真正的修行来说就是一个工具，
它有用了，不能把身体彻底，就是它坏了我也不理它，那能行？那也该怎么去治疗？这个我不故意那个坏身体，但是也不在身体上做这种文章啊。就刚才我们说的，我就是修身体了，不是的。好吧，这个师兄也解决一部分问题，我觉得今天
那个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我们是17年关顶的，就是我通过一个师兄，完之后他说心中心法了，哎呀就是特别就是好啥的。后来呢，那个我们过完顶之后呢，我们就打坐了，打坐之后，但是这位师兄就是他始终是不上座不打坐，一直到现在。
就是非常好的这个赞叹心中心，赞叹心中心这个不上座。
对，完元老人的书他都基本上全都看遍了，有的甚至是看个三四遍四五遍，完到现在他也不上座。完之后他说他会做功夫，就在日常生活中他会关照。你说这样是行吗？他说那个恒河大手印当中说老人说那个会做功夫不用打坐也行，但是我感觉他还是，你既然灌顶了不上座，管会做功夫
没听说过他这样子。你说三代祖师都没有他那啥，他的功，他的根性好啊。还有圆觉经说的那些思维，他说的我觉得不符合现实啊，实际情况我们看。他喜欢禅宗啊，或者是喜欢净土宗，哪一代祖师根性不比我们好？哪一代祖师不是，就是说不比我们就肯用功夫？这随便，不禅密境所有的，你看是不是？他有误解，他就听圆觉老人，圆觉老人没有心，没打过坐，一坐都没打过，不是吧？很用功啊，看看礼拜天都不出门，那是干嘛呢？是不是用功啊？那圆觉老人根性没他好，所以跟他选择的路不一样。祖师不管禅密境各类各门派的祖师，你可以看看他为什么那样用功啊。那些个祖师难道都不给予我们？再说高的释迦牟尼是不是也是这样用功啊？
那就是特别喜欢看禅宗这些书啥，这些公案啥的，
黄嘛，猜的都是。否则净土中人家会强调念佛，除非禅宗，他认为他那是禅宗。哎呀，他那是 黄禅不是禅宗。
他说会，他会做功夫，坐家会关照，这点我有点挺疑惑他的。没打坐，没经过这个实践，他怎么能会关照呢？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行，谢谢魏老师啊，没问题了。
禅宗，那他喜欢林济的，还是喜欢维扬的，还是喜欢马祖的？哪个祖师不用功啊？哪个祖师不参禅呀、啊？不打坐修行啊？没有，除非他自己误解，哎，肯定是误解了。他不喜欢禅宗吗？看看去啊。
行，下次有机缘的话，我把这师兄拽在群里头，那多听一听这个老师的想法。谢谢老师啊。
没有这样的人，那是有点狂了，不，或者是真狂了。
但是理论上，看袁隐老师、袁隐老人的书，就是理论上说的，
他相信袁隐老人，他得看袁隐老人的这个视线呀、啊，怎么做？袁隐老人一生怎么做的？对吧？
行，老师，我谢谢啊。
大马路上跑的那些人才不修行啊。人家不知道。再说禅宗之祖，我们中国只有一个嘛，六祖，你看看他。
禅宗也有教相的，禅宗打坐、戒律、读诵经文这些都有，但是啊，你把这些过了之后才能够说明心见性，没有这些基础。
你真的认识本心，哎呀。
没有禅定赋，禅定功夫谈什么解脱呀？
也可以这么说吧，咱们现在的一个修法的这些，就是没有实证就不行。那就像老师所说的，那个狂禅了。所以说，
那就是袁隐老师说的药水拱了，入欲火即发。哎，说嘴上说的挺好。没遇到一个实际问题，马上就变了，不是那回事。
我们这些师兄，我们这儿这么多心理的师兄，他们回忆一下，想一下，看看哪一代祖师大祖师不用功，直接来，直接哪有啊？没有，连佛菩萨自现的都是这样，要有修行，他不打坐，他发现不了妄念，他光说那些口头禅，那叫我有个师兄说的好，跟我说，口头禅不是口头禅，那脑筋急转弯儿啊，他跟我说这个话，哎呦，我一听，对呀、啊，那这不是练那个什么了，练那个脑筋急转弯呢？
你看那个达摩祖师从那个梁武帝那块出来之后，一下到了这个河北嵩山少林寺。一坐坐了九年，那不是打坐功夫吗？
哪个不是啊？他糊涂了，他好像就他自己另类，不是那样，耽误了，自己耽误自己，到那个生命结束的时候后悔了，就完了。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了解一下，就是魏老师说的那时候。不修家行怎么能够接触到那个车阙什么？我觉得一般都
大圆满，不是，我跟您说这个细节。过去那个我们是生在那个年代，可和现在没有不一样，看到的外向是那个是气功盛行的年代，但是气功盛行的时候有很多。这个红教的大圆满的上师啊，白教的上师啊，等等啊，上师啊，他们都在潜修这个秘法，弘扬新这个秘法。有一个机会，就是说那次是参加藏密气功研究会，他的名字是这个，但是一看他里边的文章，那个代工报告，原来气功界是这么说啊。我们看到的是那些活佛写的他们弘扬心密不是心密藏密的那些 文章啊，然后了解就是当场当时是齐老师去参加这个会，然后就是里边有丧尸啊，也牵扯到藏密那个灌顶啊等等，知道这些事儿嘛，然后从那认识一个活佛，他是本学法师，他是红教大圆满的修成功的，他自己写的书，我们还跟他学，只是理论上学习，他整个的那个修行的经历那个过程，对心性那个怎样正达，都有，所以我们能看到，就那个，而且那个修的细节都知道。知道也不去，也不会动心。现在想起来不是那一路，你不是那一路，你就干不了那个事儿。以前在修心密之前，什么禅呐、密啊、藏密嘛，那个净土啊，都接触过嘛，那时候都接触过，气功啊，这不都有吗？
行，我了解，问一下，那个魏老师别在意啊，我就是好奇就问一下。
没有事了，就是学佛经历就是这样的。从那儿参加那个藏密气功研究会，哎，在那儿认识了一波，就是我说的都是活佛呀，甚至还也有汉地的，是吧？在那儿听说了元音老人，就是在就那个机缘，就那一面缘啊。有一个是藏密气功研究会的那个会长，那个不是秘书长是吧？他跟齐老师说：“你跟他们不一样啊，你就是这些都是玩神通的是吧？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修菩萨道的。来，我给你介绍一个，有一个上海叫什么李中鼎上师的这样的一个师傅，然后他还不知道，他还是介绍到。”齐齐哈尔有一个叫方什么呀，方明的，他知道，他去亲自去上海找元音老人灌顶，有元音老人的地址，这样子才跟元音老人接上这个缘。
我就是比较那个奇怪一下，现在不加薪不修圆满，根本就是往上都不传的。
那是你，我们的四兄弟跑到藏密的大包房。静美彭春王，那他跟那个我们的四兄弟招手，让他到台上来，跟他口耳相传，他说的跟元音老人说的一样，
这么厉害吗？
对呀、就直接传的，没有这中间那个过程。我都说的不止一个两个，你那个根性到哪儿了？那个主师，那法王他是看出来，他也说了嘛。最高深的秘法不就是我们的汉地了？这个心中心法吗？
好的，明白了。谢谢魏老师。
那也是看人呢，看不同的。眼瞅着你跟你说着你都不相应，那就不说这个话。
对。好的。